亲爱的主耶稣，我有一事要向你献上恳切的祈求，求你应允我，求你俯听我为此事献上的祈求。在我一生岁月里，求你恩待我能常住在你的殿里，住在你的圣殿里，张扬你圣殿的荣耀堂皇，让我见到你的慈爱跟美善，让我认识在你的殿宇里那一份美好，那一份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殿中，好使我能够在你的殿宇里，在你的荣耀里来认识你，让我常住在你的殿宇里，直到永远的时日。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受你的恩典，来认识你的丰富。主耶稣，我渴望，我多么多么渴望见到你圣殿的美好，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的不洁不义，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使我能够亲近你。你是圣洁的主，人若不洁就不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人若不洁就不能亲近你。是你用你的言语，以圣神的活水洗净我，把我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缺点。你就亲自引导我通过战幔，进到你的至圣所，来到你的圣宝座前，在你的圣殿里匍匐敬拜你。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让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因着你的宠召，因着你赐给我不堪当不该得的恩典，我成为今日的我，能够跟随你，能够亲近你，能够在你的带领中进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耳，要听到你永生的话。主耶稣，求你更新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全心爱你，用全部的心，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不被你的爱所充满。 让我们在你的爱中，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在你的殿宇里，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慈爱美善，对你充满的真知灼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我们的心因着你圣神充满浇灌而满心欢喜。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圣咏七十三篇，那里提到亲近上主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亲近天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只要一碰触到他，亲近他，我们就活过来了。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他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基石的神磐石。我们一碰触到他，我们就活过来。这一个救我们的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我们信他，我们碰触到他，我们尝到他是何等的甘饴，我们悔改，他的圣神就重生我们。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这重生得救的天主的子女是天主圣神生的，他们的名字就写在生命册上。你的名字若不写在生命册上，你就不能进入天国。那么亲近他这样的美好，你要常常的亲近他，那就是更加的美好，是美好上再加美好，而且可以进入他永恒的国度，永远的活着来亲近他，你的名字就必须记载在生命册上。你喜欢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吗？感谢主，已经记在那里了。在天主那里还有其他的册子，还有一个在他那里的册子叫做纪念册，记录簿，就是他把你在他旨意中活得美好的见证记在那里。你喜欢在这一个纪念册，天主纪念你，在那里有你的记录吗？喜不喜欢？喜欢，对。他纪念就永远纪念。那么我们要怎样在这纪念册上有关于自己的记录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回应他告诉我们的话。让我们打开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的十六节，这是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谈论的。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造基，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开始，敬畏上主是生命的泉源，使人脱离死亡的罗网。敬畏就是把主的话当话，不改变，不迟疑，快速的回应他对我们的召叫。这敬畏上主的人，他们彼此谈论的会不会是埋怨？会不会是互相的攻击？会不会是闲言 闲语呢都不会，而是谈论主的事。所以这敬畏上主的人，他们彼此谈论的，上主都加以注意而听见了。你们纵使是在暗处所讲的，他都听见了，有一天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他听见了，并且在他面前把他记录在记录簿上。这一个记录簿英文就是 Book of Remembrance， 直接的翻译就是纪念册、纪念簿，也是记录着他要纪念的事。所以当我们为他在我们生命的美好见证，我们彼此谈论述说的时候，就记载在他的记录簿里。我们在这一次的研习里，有很多的时候会有时间你为他做见证，也有很多休息的时候，不要张家长李家短，要说天主对你讲的话，天主在你生命中他的作为。为那些敬畏上主和投靠他名号的人都予以记录了，我们就要常常在这记录册上有关于纪念你的许多的记录。尤其是这一个研习里，我们都在谈论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天使在记录关于你如何在这里敬畏他，说他的话，听他的话，做他要你做的事。在我行事的时日，万军的上主说，有一个他行事的日子，上主的日子，伟大可畏的日子。万军的上主说，他们必是属于我的特殊的产业。这一个属于他特殊的产业，就是一群他特爱的特选的种族。这是活的产业，在一切受造物里，天主最看重的就是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他看重，他非常看重，他就是为我们的生命舍弃他的性命，救赎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特殊的产业。这一个特殊的产业，就是他们回应天主的爱跟召叫，就是移民。我要怜爱他们，有如人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这是他的儿子，而且是成才的儿子。那一个成才的儿子就要做自己阿爸父的事业。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有些人不做，有些人做。那么这一个愿意服侍他的儿子，就是这移民，他们做天主要他们做的事。你们要重新看出，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尽管在这黑暗笼罩着大地，世人都在黑暗中，黑暗的灵弄瞎了人的眼睛，很多人看不见呢。可是天主要医治我们的眼，要看见，而且看出，是重新看出义人和恶人，服侍和不服侍天主的人是有区别的，不是没区别的。义人跟恶人有区别的，侍奉神的人不侍奉的人也有区别的。看那日子来临，势必如冒火焰的火炉，所有的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河街。那一天到来，必要将他们烧尽。万军的上主说，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这一切作恶到此为止。当主耶稣基督在那他的日子，上主的日子， 伟大的日子，他行事的日子，他要把一切的罪恶从他所造的世界里完完全全铲除，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那么留下的是义人，是愚民，是被圣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义人的后裔，天主照顾他们直到千代万代，永永远远。主耶稣基督就是义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这义人的后裔，他使得我们众人都成义。我们要跟我们的主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但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雨的光芒普施救恩，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有如出栏的牛犊。牛指的是侍奉，是一个充满新的膏油的侍奉，他用极新鲜的膏油膏抹我，使我有如野牛的角这样的有能力来侍奉他。你们要践踏恶人，因为在我行事之日，他们必如同在你们脚下的尘土。万军的上主说，这是即将要发生今世终结会有的情况。第二三节，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这伟大是对义人，对移民是多么多么的伟大，这可怕就是不悔改的，不把主话当话的，不敬虔的，不敬畏的，是极为可怕的日子。而在那个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厄利亚，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前驱，他要先来为上主准备善良的百姓，他要把厄利亚的灵赐给我们。当厄利亚在这世上升天时，厄利手就承受了双倍的厄利亚的灵。厄利亚的意思是什么？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就是亚威这自由者，耶和华是神，就是他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他名叫亚威。这亚威是希伯来文发音，意思就是我是，我是自由者，直接把意思写出来就 I am， 我是。他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的原因成为他是谁，因为一切从他而来，被他所造，依赖他而有，他却是自由者。在希腊文发音就比较像叫 Jehovah， 耶和华，亚威，只是发音是希伯来文语系还是希腊语系，所以在英文就 Jehovah， 耶和华，这是直接的翻译。亚威耶和华，他就是天主。厄利亚的使命就是这样。约厄尔呢？约厄尔的意思，亚威是我的神，他不但是你的神，我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就是神，他就是天主。这厄利亚就是让人知道天主是谁，创造天地的自由者。他要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就是他要恢复天主所创造的秩序，权柄跟顺服会开始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顺服听命至死，只要他有一口气，就是要顺服，完全顺服，顺服到底，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的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使得 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他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是因着顺服最大的至高者，那有权柄的万王之王，就把你提到一个高的位置做他的权柄。若是你自己想要做权柄，那是撒旦的灵，撒旦就是控制欺骗，用各种方式保住他想要的高位置，他想要把他的座位高举在众星宿以上，他要与至高者相抗衡。这一个受造物应当是顺服造他的天主，他却背逆，这一个背逆控制就是撒旦的灵，他想要高举自己，却被打到最低极深的深渊，地狱的火湖里去。所以背逆跟控制，控制就是超越，你没有权柄，你去做别人的天主，那样的超越跟背逆是一体的两面，就是撒旦的灵。我们的主耶稣是羔羊的灵，顺服的灵，也是狮儿羔羊的灵，狮子是指着他的权柄，他要使得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意思就是你要顺服，你也不要抛弃你的责任，不负责任的权柄，你要爱你的孩子们，你的孩子们要敬畏自己的父亲，这包括属灵的父亲，属灵的子女，也就包括在天主家中做权柄的跟权柄底下的，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在天主的旨意里，就会蒙保守。在天主的国度里，就是建立在权柄跟顺服。厄里亚他带着特殊的使命在这世上，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的18章，因为那一个世代是极其邪恶，众人都在拜偶像，非常黑暗堕落的黑暗的时代，厄里亚他一个祈祷，天有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如果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会不会有饥荒？饥荒是神在讲话，让他的供应变少了。就是为什么供应少了？因为你拿着他的供应去犯罪，要悔改。那么3年零6个月，上主的话临于他。第18章的第1节，到了第3年，有上主的话传于厄里亚说：“你去见阿哈布，我要在这地上降雨。”就是天主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天主把他要做的启示给他的先知、他的仆人，他才做。他的先知跟仆人领受了他的话，把他宣告传讲出去，就一定会应验，天主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厄里亚就去执行天主的旨意，他就让那一个阿哈布找到他。阿哈布是当时以色列的王，是非常非常不敬虔，纵容他的妻子伊泽贝尔这邪恶的王后，把以色列子民带到了非常非常可怕不好的地方。那么当他告诉了的阿哈布一直在找厄里亚，因为厄里亚使得天3年零6个月不下雨，当厄里亚碰到了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叫奥巴迪亚，他就跟他说：“你去告诉你的主人，我要见他。”这奥巴迪亚他知道，所以他害怕，他就说：“我是敬畏天主的人。”我们看第13节， 我曾隐藏了100个上主的先知，每50个人分藏在一个洞里。这是他爱天主，因为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先知都被迫害，不能存活。这阿哈布让他的太太拜偶像。以色列人，我们看第19节，这以色列人同受伊泽贝尔供养的450个巴尔的先知及400个阿瑟拉的先知，就是偶像的先知，有850人，巴尔的先知有450个人。厄里亚说把他们都召集到加尔莫洛山，厄里亚向全体的民众说，第21节，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很多基督徒也是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悔改，认识真天主。如果上主是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如果巴尔是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巴尔。上主是天主，你们要听他，随从他；如果巴尔是天主，你们就随从巴尔。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都不回答，不回答，但是他们的生命很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现在也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活，摇摆不定，模棱两可，既爱天主又爱世界，又要拜天主又要拜金牛，金钱是你的主，摇摆不定。厄里亚对人民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了，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上主的先知都被杀害迫害了。他说只剩我一个，但是他充满圣神，带着天上的能力。他说准备2只牛，一个给巴尔的先知让他们选择，一个交给我，要把这牛剥分成块放在木材上，不要点火。我们都这样做，你们呼求你们的神的名字，巴尔的名字，我也呼求亚威上主的名字，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民众说你说的真是好。那么巴尔的先知他们就祈祷，从早晨到中午呼求巴尔的名字，巴尔应允我们吧，但是没有声音，没有答应。他们就在自己所筑的祭台旁跪下，又起来跳个不停。到了中午，厄里亚就说，你们在高声喊叫，因为他是神，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他暂时隐退，或者他正出外旅行，或者他正在睡觉，必须把他叫醒。他们又继续的大喊大叫，甚至用刀枪割自己，直到全身流血出来。过了中午，他们仍然继续的狂喊乱叫，直到晚祭的时候仍然没有声音，也没有答应。厄里亚对全体人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全体的人民就到他那里去，厄里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的上主的祭坛。那恢复就是要重修上主的祭坛。曾经你愿意尊主为大，在你的心中有敬畏他的祭坛，在你的家中有敬畏他的祭坛，如今的祭坛在哪里？你仍然在清晨，在中午，在晚上，在祭坛上，在你心中的祭坛向他祈祷吗？在你家中的祭坛有一起聚在一起祈祷吗？坍塌了，要重修。这重修他做了一些事，他一个祈祷，天就降下火，把这全燔祭祭台上的这牛块完完全全的焚烧。然后全体的人民见了，第39节，就伏伏在地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厄里亚对民众说， 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巴尔的意思就是受造物取代了天主的位置，意思就是偶像。天主的位置被一个受造物，这一个造物主的位置被一个受造物取代，那个受造物就叫做巴尔。可以是一个石头，可以是一个偶像的雕塑，也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你的爱名跟爱利，也可以是天主的恩宠。你把这一个恩宠看了高过天主，就变成偶像。如果亚巴兰不愿意献以撒格，这一个恩宠就变成他的偶像。侍奉也可以变成偶像，你为了侍奉用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窃取天主的荣耀，抢夺别人侍奉的果效，那就是偶像。你在侍奉偶像，就是巴尔。这巴尔就是一切的偶像，取代了天主的位置。当天主显示他的荣耀时，这一些让人去拜偶像的先知，就是巴尔的先知，有450位，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民众立即捉住他们，厄利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边，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所有的都杀掉。厄利亚对阿哈布说，你上去吃喝吧，因为已经听到大雨的怒嚎声。阿哈布套车离开，去了伊次勒尔的地方。第46节，上主的手临于厄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跑在阿哈布前面，直到伊次勒尔城的城门口。就是他的速度这样的快，人可以跑比那马车，战马的车，君王的马车是好的马匹，跑得更快，可能吗？在人是完全不可能的，为神一切都可能。表示说，天主在这一个极艰困困难的时刻，他要兴起他的军旅，兴起他的先知，兴起他的仆人，是披戴从高天而来的能力的。这个能力这样快，超过了君王阿哈布。那么阿哈布第19章，他将厄利亚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如何刀掌众先知的事，全告诉了伊泽贝尔，就是这极邪恶的王后。伊泽贝尔的意思叫做贞洁，他却是最邪淫、最淫乱、最败坏的。贞洁、圣洁，他就是最不洁的。有的时候这最不洁的人，他取一个名字，我叫洁净，我叫圣洁，我叫有贞洁。不是你用名字欺骗的众人。这一个最不洁净的，其实在幕后的时代会称义的为不义，称不义的为义，有没有这样子现象？已经在发生了。这就是伊泽贝尔的灵。伊泽贝尔他是王后，他没有权柄，他却控制了他的权柄，就是控制权柄的那一个败坏、扭曲、背离，控制着阿哈布，他的君王，他的丈夫，用他的章去盖做一些坏的事情。也就是有一些做权柄的，他们用了耶稣基督的名，却去敛财，满足他们的败坏。同样的，那是伊泽贝尔的灵，都要被除去。所以他控制了他的先生君王，用了王的权柄，做了很多坏的事。他把偶像带到以色列，本来以色列是天主的选民，是敬畏亚威的，是有上主的先知、上主的仆人，全部都被杀了，而取代的是巴尔的先知以及阿瑟拉 400个先知都是邪恶的。这伊泽贝尔他就派使者去对厄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如同那些先知一样，愿众神明严厉且加倍的惩罚我。事实上只有亚威是天主，其他都是不能够发生的偶像。那么他用这样的话居然恐吓，他是会用很多恐吓、欺骗、谎言、扭曲，让人害怕，让人去做。因着他的害怕，他这样的去发誓诅咒，然后厄里亚害了怕。第三节，所以起身逃命，到了犹大境内的巴尔色巴，叫他的仆人留在这里，自己却进入旷野，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棵杜松树下坐下求死，说，上主啊，现在已经够了，收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如我的祖先好。这原来一个祈祷，天降火，天降水，这样带着天主的能力，而如今却落荒而逃。谁使得他变成这样？有一个邪恶的灵，伊泽贝尔，他要杀害上主的先知。第一个就是使得真先知害怕，当你害怕你就不能够奉旨，因为我们的王是和平的君王，在他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以外。厄利亚害怕了就求死，然后在那里睡着了，有一位天使拍醒他，给他吃的炭火烤熟的饼和水，他吃了喝了又睡了。上主的使者第二次又拍醒他，起来吃吧，因为你还有一段很远的路。他又吃了喝了，就耐热食物的力量走了40天40夜。有没有食物让你吃两次可以40天40夜好有力量的奔跑？有没有？人世间没有。那么圣经写的是不是真的？是，就是天上给的食物。当你真的在软弱时，他会给你天降的神粮。主耶稣就是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他的话要成为他仆人的力量。我的食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就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我在天父的旨意，并完成他的召教。所以他走了40天40夜，他来到那里，进到一个山洞，在那里过夜，有上主的话传于他，上主的话就传给了他。他是走了40天40夜，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就是天主在那里召叫他去到那里。有上主的话传于他说，厄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厄利亚就说，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罗德也有这一个忧伤忧心，对于罪恶是忧心的，因为以色列的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毁坏了你的祭坛，他非常忧心。刀斩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夺我的性命，就是一个都不会被保留。这就是邪恶的权势。在后来那敌基督假先知也要迫害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真实的信徒门徒以及侍奉他的仆人，先知更是被追杀的。上主吩咐他说，你过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时上主从那里经过，在上主面前暴风大作，裂石碎石，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风以后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后有烈火，但是上主仍然不在火中。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有各种灾殃，有各式各样的大的可怕的状况。那以后有轻微的 细弱的风声，就是圣神以极大温柔的爱。厄利亚一听见这声音，他知道，就用外衣蒙住脸出来，站在洞口。遂有声音对他说：“厄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又第二次的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答说：“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因为以色列的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毁坏了你的祭坛，刀斩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这次他再一次的说：“只剩下我一个。”他在把天降火焚烧全燔祭的那流毒之前也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这里他又讲两次：“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上主对厄利亚说了一些话，然后在第十八节：“在以色列，我要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他们是全是从未向巴尔屈过膝，未与巴尔亲过嘴的人。”他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但是天主启示他说还有7000个。厄利亚为什么会跌倒？就是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不论你的侍奉有多么大的果效，不要认为只有你一个，上主一定要靠我这最后的一个。那是骄傲，那是看自己高过天主的计划。是因着他的骄傲有生命的破口，就是这一个破口，伊泽贝尔黑暗的权势知道就死的，这恐吓进去他就害怕，他觉得很孤单。有很多侍奉天主的人会觉得很孤单，但是不是，有7000个。七是今世的圆满，就是3+4，四是一切的受造物，三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3+4是七。千呢，时间的圆满，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是永恒的天主，他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天主，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在这一个永恒里，世世代代都有圆满数字的渔民，这7000个渔民。其实上主借着他的仆人，我们先前读到的阿巴迪亚，他说我隐藏了100位，有100位，而且分两个洞把他们50个放在一起。你知道天主的义人在一起是怎样，都是恳切祈祷的，为了天主的事业恳切祈祷，天主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一些人，让他们恳切祈祷，因为这样的祈祷一定蒙天主的应允。当阿玛勒克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时，上主启示梅瑟说：“你要到山上举手祈祷，山下若输二就打胜仗。”什么时候在山上这个举手放下来，若输二就打败仗。那么梅瑟就一直举着他的手，最后手举得没有办法再举了，很累。你知道举手是很累的，举久了以后是很累的。那么他举不了他的手，那个时候在他周围的胡尔跟亚郎一边一个人扶着他的手，因为上主要他举手，他是权柄，权柄需要降服，举手也是降服顺服。他累了，就拉了一个磐石让他坐在上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神磐石，我们要坐在安息在他的爱内，向他举起我们的手。就这样举手，是一群人一同成行天主的旨意，因为征战的得胜在乎上主。这征战的得胜完完全全是天主定义的， 他要你做的事，你若照他的旨意，一定是得胜的。那么这举手是从天举到岸，终于若苏尔在山下就大获全胜。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天主并没有摒弃他所预选的人民，难道你们不知道圣经在厄里亚篇上说了什么？他怎样向天主抱怨以色列，上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毁坏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在谋害我的命。他一直以为这是真实他的认知，但是这个认知不是真实，因为有他不知道的，缺了启示就少了那个启示释放的能力。他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助，但是他其实并不孤单。然而神谕告诉了他什么？我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他们没有向巴尔屈过膝。天主为他自己保留了7000个人，圣洁的，属于他的，就是这渔民、移民，是他为他自己保留的，一个都不会少。同样，现在也留下了一些残余，就是剩下的，即天主以恩宠所选拔的人。既然是出于恩宠，就不是出于作为，不然恩宠就不算是恩宠，那是恩宠，不是因为人的作为，完完全全是天主的恩宠。天主的恩宠意思就是天主好，他愿意这样给，他是恩宠的给予者，他不是要借别人的东西来给你，别人不借他就没得给你，因为一切的恩好都是出于他，他喜欢把他的好给我们，他有能力给我们，他喜欢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恩宠领于我们，只有你自己不要拒绝。所以马窦福音22章说，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这被召教的很多，但是被拣选的却不多。如果你被召教你不来，在拣选你的时候就不会被选。这蒙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在末世录第17章那里提到，蒙召被选忠信的人必要得胜。蒙召在乎天主，被选在乎天主。我有一个回应，就是被召教后去到他那里，求你拣选我，你要去。是不是他拣选你？是他决定。他拣选谁呢？他会拣选合适的，能够堪当得起。当在民长记第6章，上主解救以色列人离开米德洋人的攻击，他拣选了基德宏。这一呼召，好多人都来参与这圣战，抵挡异民，来了是32000人。上主说，人太多了，你跟大家讲，那害怕的就回家吧。就有22000人，他们就回家了，就是害怕的，一听到啊回家了，他们回家了就剩下10000人。上主天主说，这10000人还是太多了，到溪边喝水，你看他们怎么喝。有的是武器100就跳下去喝，有的是拿着武器是把水捧起来放到嘴上喝。天主就用这300个人渔民，天主用这7000个人。你有移民的呼召，你要珍惜，你要看重，你是要上战场的，不是为了肉性喝水就什么都忘了，丢掉了你的使命。因为你拿着枪随时可以再战斗的，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奉职的，这一个服役的灵，侍奉主仆人当有的，这一个 愿意为他而摆上的这个生命，就是这300个人，渔民是得胜的。那么有7000个人，厄利亚如果早一点知道，他不会那么害怕，他不是少数。当厄利所承受了厄利亚的灵，在列王记下第6章，当阿兰王来包围着厄利所，厄利亚的意思是亚威是天主，厄利所的意思是亚威是我的救主，他们合在一起，他是天主，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所以厄利所他承受了厄利亚的灵，他就告诉他的仆人说，他的仆人很害怕，清晨起来看到好多敌军把他们包围了。厄利所说，不要怕，站在我们这边的比他们还多很多。真的吗？真的，但是别人看不见。厄利所就祈祷，主啊，开他的眼让他看到。他眼一开，满山遍野的都是上主的军旅火马车，他就安心了。在我侍奉主也有碰到困难过，我看到主耶稣骑着白马带着他天上的军旅就在我们聚会的上面，我怕什么？不用怕，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就是在这里的第3次的雅歌歌中之歌聚会中，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就开了我的眼，他的军旅就在这上面，我们不孤单，他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而且我知道有的人为我祈祷，整个教会为我祈祷，各个地方很多人祈祷，他们是迫切祈祷。有人告诉我说，我半夜醒了，突然上主的神就感动我，我要为你祈祷，因为你可能正在奉旨，他就彻夜为我祈祷，我真的很感动。不是我怎样，所以不是若输恶打胜仗可以自我夸耀，是他的权柄在山上举手，是很多代祷的人他们在那里恳切的祈祷。我可以感受到，当有人为我恳切真诚的祈祷时，我会体会到天主的能力会加在我身上。为此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是需要醒悟的祈祷，迫切的祈祷，因为征战是在那一个地方祈祷，就是有人在隐秘处，在上主的圣山上，他祈祷的殿宇。在末后的时代，所有真的教会都要变成祈祷的殿，教会里所有的工作才能够推展。这祈祷那接通天主的能力，他为他自己保留了7000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既然是上主的先知仆人，就不是只是为自己的想法生活，而是为了万军的天主，他启示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祈祷，都要祈祷。来到天主的家中，那是祈祷的殿，在山上他祈祷的殿宇里，我们欢乐，那是欢乐的殿，那是一个高唱阿肋路亚得胜的祈祷，而进入了大大的得胜。为此天主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当120个人在五旬节之前的10天他们聚在一起，是同心合意的祈祷，同心合意的祈祷，献上素祭，献上奠祭。 数据就是全部的我愿意被破碎，不是按照自己，按照天主的旨意。奠祭呢，就是把酒洒下来。撒母耳的母亲亚娜在天主前，她一直祈祷，一直祈祷，一直哭泣，因为她很委屈，她不能生育，天主使她不能生育，那么她的先生的另外一个老婆生了好几个，就笑她，就刺激她，她非常痛苦，她就在迫切的祈祷，迫切的祈祷，她在上主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厄里看到她很久了，怎么还在那里？很久了，怎么还在那里？就是直到天主回应。那么厄里讲说，你该醒醒了，你醉酒要醉到什么时候？他在惦记，他说我清酒淡酒都不进我的唇。他很顺服，他说我的主，我不是喝酒的人，我只是心灵痛苦，不断地向上主倾心吐意。那个是惦记，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倾心吐意，把全部的酒都倒空，圣神给你多少祈祷的意象，把它全部倒空。为什么天主要他这样祈祷？因为天主要给以色列子民一个大先知撒母耳，他的职分很大很大。上主使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落空，这样的大先知。那么这样的大先知，他愿意人迫切的祈祷，他使得亚娜的子宫是天主封了，封闭了，他没有，他就一直迫切的祈祷，祈祷到他一个地步，如果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一生侍奉你。主就在等他这句话。当这个惦记，这个迫切到达一个地步，我把我全部的我给你，我也曾经跟主说，我活着为你而活，我终于我对主的这一个誓言。那么她怀孕了，天主说可以，她怀孕了，生了孩子，她有没有就抓住这个宝贝不给天主？没有，献祭。所以要圣神充满惦记，数祭，尊主为大，没有偶像，就可以进入他圣神活水的浇灌。所以在末世录第七章这里提到了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盖了天主的印记。这144,000，它等于12×12×1000，十二是永世的圆满。永世的圆满就是3+4=7，今世的圆满。3×4不是加的，是整个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人跟天主完完全全亲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永世。为此天上新耶路撒冷城有12个门，有12个柱子，这12就是天上圆满的数字。这一个12×12就是圆满再圆满都合在一起，千就是时间的圆满，那是永恒的圆满。有永恒圆满的额上盖了印记的仆人，在以色列子民中就有这么多人。在末世录第14章，若望中途被提到天上看见，我看见羔羊站在西翁山上，同他在一起的还有144,000人，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父的名号。这名指的就是生命和性情。耶稣基督的名字，耶是亚威的字根，自由者，苏是救主，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他是自由者，他是救我们的救主，他是主亚威，他是苏救主，就是他是我们的天主，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就是耶稣这名字的意思。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受父者，他把他的名字给我们，我们也应该是受父者。受父者就是被圣神所充满，圣神的膏油所膏了的受父者，就会有从天上来的能力，就是充满圣神。大卫一被膏抹成犹太人的王，以色列的王，就有能力留于他，他可以击杀巨人哥勒洋，就有能力。这一个能力是充满圣神。耶稣的名、羔羊的名以及阿爸父的名号刻在我们的身上，意思就是你活出了主耶稣基督的性情，阿爸父的性情。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对，我们应当是成全的。那么到什么程度的成全呢？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成全。要像天父一样成全，他要把他的神赐给我们，整理我们，净化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他，也帮助我们成全像他。这名也指的是权柄，耶稣基督的名赐下，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他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他是主。为此凡呼号他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因为他有权柄救我们，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所以他派我们，我们就有他派遣的权柄去把福音传给列国万邦。当你顺服时，你在祈祷受装备时，我们是一起在做我们阿爸父的事业。主耶稣在罗马福音第六章说，天主要我们做的工作那是单数，只有一个，就是信从他要派遣来的主耶稣。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要我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就叫做侍奉。你要我祈祷我就好好的祈祷。有的时候我体会到主的仆人在台上有一点需要祈祷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就祈祷了。或者我知道有谁他很软弱没有办法，很想来又很困难，我也为这软弱的受压制的带着一个主的爱祈祷。因为主召叫我们为需要的祈祷，那是爱。祈祷在先，能力在后。因为天主他要我们邀请他，他才进来，有原因对不对？你都不关心，你家里你不愿意我要去为你打扫，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去，你邀请我去，我如果本来就想要去我就会去。所以天主他爱加倍的爱，他尊重他给我们的自由。那么你要不要邀请他来？你要呼求他来，恳切地求他来。这是在末后时代的一个迫切的祈祷。教会是祈祷的殿。当主耶稣基督洁净了他的教会，洁净了圣殿，他就在那里施教，他就在那里治愈，好多的治愈就发生，好多神奇美好的事情就发生。感谢主，他为他自己准备了圆满数字的移民，他亲自保守，亲自带领，他亲自教他们，他亲自圣化他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那一些人是有圆满数字的人，你不孤单，我不孤单，不论我们在哪里，其实为了这个聚会有不止一个地方，美国其他的国家好多的地方他们在祈祷，当他知道了愿意祈祷，我们也愿意为主要做的事情我们祈祷，求他打开天闸，把天上的祝福倾倒在神州大地。这里需要他的恩宠，这里需要他兴起 他的得胜者。这里需要能够坚忍到底，那蒙召的人多，你愿意被选吗？你就要回应他的召叫，把他的话当作话，就是敬畏。敬畏的人是有生命的泉源向他敞开的，是让我们能够远离死亡的罗网。我们敬畏他，我们会回应他。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拣选我。主啊，求你派遣我，我在这里。他会拣选，那么你要忠心，坚忍到底。因为144,000人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他要保守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在幕后的时代，他就是他们的避难所，也是启示录的12章那里讲的那女人到旷野里最大的那一个迫害的3.5年，撒旦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得到供养，他有天主给他的翅膀，很快的飞到天主指定的地方。那是一群被保守的渔民，也就是他的心腹要在云彩中迎接他的遗留下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到你的呼召，我在这里，求你拣选我。请看，我已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承行你的旨意，求你准备我，炼净我，洁净我。人非圣洁，不能亲近你。求你洁净我们的生命，我愿悔改，你的宝血洗净我身世朱红的罪，洗净我红的发紫的罪，让我成为一个守节心清、不慕虚幻、不发虚誓的人，好能跟你登上你的圣山，进入你的圣殿，万民祈祷的地方，喜乐的殿宇里，献上全燔祭，悦纳你的心，献上发自我们内心回应的宠召，为你渴望在我们中成就的事，我们迫切的祈祷，同心合意的祈祷，求你派遣你的仆人，收割你的庄稼，庄稼已经发白，求你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回应，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世代多么多么需要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拯救受压制的人，让他们得释放，拯救软弱的人，让他们有力量，治愈疾病的人。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